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6月13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恶人的生平、葬礼与墓志铭。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看见恶人被埋葬，他们曾经出入圣所，却在他们行过这些事的城里被遗忘，这也是虚空。传道书八章十节。我看见恶人被埋葬，他们曾经出入圣所，却在他们行过这些事的城里被遗忘，这也是虚空。传道书八章十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郊外墓园埋葬方式，确实带来了许多好处，让死者离开活人居住的地方。这样的改变早该发生了，因为我们实在不应当在尸体环绕的环境当中敬拜上帝，也不应该在主日坐在神的殿中，还需要吸入那因着尸体腐败而产生的有毒气体。虽然如此说，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随着死者被迁移，特别是现在这种大量处理式的埋葬方式逐渐普遍之后呢，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如今我们不再时常遇见死亡的情景，在拥挤的城市中偶尔还能够看见黑色的灵车载着某些人的遗体前往他们最后的住所，但现在的葬礼大多是远离市区，在幽静安详的墓地里举行，我们亲人的遗体就要安息在那些我们步行难以到达的地方。现在我相信，看到葬礼对于人的心灵而言，是一种非常有益健康的经历。虽然走进墓穴或地窖对身体可能有害，但是人的心灵在那里却可以找到丰富的默想素材和许多值得思考的刺激。在我们有些人曾经居住过的大村庄里，我们仍然记得，在偶尔举行葬礼时，那敲响的丧钟声，对所有的村民而言，比他们在教堂里听了好几天的讲道，都还要来得更有感触。我们也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围在坟墓旁边观看，因为在那人烟稀少的乡村，葬礼并不是常见的事。我们还记得，当我们听到尘归尘，土归土这句话的时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也曾经升起一种庄严的思绪。当那几撮尘土庄严地落在棺木上时，就像在我们的心中撒下了良善的种子。后来当我们还是孩子，在玩耍中爬上那些长满野草的坟墓，坐在长满青苔的墓碑上的时候，死亡他那迟钝而冰冷的舌头会带给我们许多教训，而那些无声的教训比我们从活人嘴里所听到的任何话语都更有力量， 也更有可能在以后的岁月里与我们同在。但是现在，我们几乎见不到死亡了。我们已经实现了亚伯拉罕当初所达不到的心愿，我们把死人埋在眼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很少看见死亡的踪迹。路过我们街道的陌生人可能会问，这里的人是不是永远活着啊？因为我在这个几百万人的城市当中，竟然看不到任何葬礼，我看不到死亡的迹象。今天我希望你们先与一位活人同行。经上提到他时，说他生前出入圣所。接着，我会请你们参加他的葬礼。最后，我要请你们帮忙写下他的墓志铭。却在他们行过这些事的城中被遗忘，这也是虚空。第一点，首先，这里有一些好伙伴，你可以与他们一同前往神的殿，因为据说他们确实往来出入于圣所。我想我们可以把经文当中的圣所理解为是一人聚集来敬拜神的地方。神的殿也可以称之为圣所。然而，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希伯来原文以及上下文来看呢，这里所说的圣所似乎指的是审判座，也就是法官施行公义的地方。但是可悲的是，竟然有一些恶人可以出入这样的审判之地，还担任审判者，去审判他们自己的同胞罪人。我们也可以同样恰当的从第三种意义上认为它代表着讲坛，因为它应当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我们却看到恶人在讲坛上来来去去，尽管神从未命令他们要宣扬他的法令。首先，我们将圣所看作神的殿。当我们看到有大批人群来到耶和华的圣所时，那真是令人赞叹的景象啊。我相信，当我们看到成群结队的人来到神的殿时，一定会有一种特殊喜悦的激动流经我们的内心。这让我们想起古时候在锡安圣殿的聚集。当时耶和华的各支派都上去，在神的圣所一起敬拜他。哦，当我们看见年轻人与老年人，白发长者与孩童们，一起怀着欢欣和喜悦的心，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热切地要来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并且聆听他神圣使者的声音，这真是高贵的景象。但如果你稍微停下来仔细剖析这群会众，你的喜悦恐怕会大打折扣。把这个美好的群体拆开来看，整体看起来他们像一堆闪亮的金子，但如果你抽丝剥茧之后呢，就会发现其中掺杂着不少的杂质，因为我们见过恶人出入圣所。今天我们所聚集的这一群人当中，有些人几乎是亵渎了他们所在的地方。昨晚的狂欢已经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在今天结束之前，还有一些人会在撒旦的场所里咒骂上帝，还有许多人在这一周的工作中一直在撒谎、欺哄和诈骗。我毫不怀疑，这里有些人会尽其所能地占尽他人的便宜。如果他们尚未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也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错。而且，在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是的，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里也有人在过去一周以及其他的时间里，已经犯下了我们不愿意提到的罪孽。因为若是说到他们暗中所行的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个羞耻。 当我们从这讲台上看下去，眼前好像一片美丽的花田，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我们几乎不知道有多少致命的植物和有毒的蒹葭长在这里面。虽然你们看起来都非常美丽而体面，然而我见过恶人出入圣所。我要拉着恶人的手和他一起走向神的殿吗？当他开始去教会，如果他是那种从小就忽略聚会的人，这或许不太可能。无论他是在孩童时期开始去，还是在你所说的任何时候开始去的，你都会注意到他对讲道的声音并不常有所感动。他以轻浮嬉笑的态度走进礼拜堂，就如同走进戏院或其他娱乐场所一样，只是把教会当作了打发主日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他愉快地踏进教堂，但我见过那种恶人离开时神情与进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他的羽毛已经被拖入了尘土中，他回家时不再有轻浮和嬉笑，因为他说，耶和华神确实在那地方，我不禁要战惊发抖。我原本是去嘲笑的，但离开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信仰中确实有一股力量，而在神的殿堂里所做的服事也并非都是那么无聊枯燥。或许你曾对这个人抱持着美好的期盼，但是很可惜，他很快就忘记了一切，也抛弃了所有的感动。下一个星期天，他又来了，而且又有了感动。神的剑似乎又牢牢地刺入他的心。但是很可惜，他就像水一样的流逝。虽然他的心在片刻间留下了一道痕迹，但很快就痊愈了。他感觉不到那一时的打击。至于想劝他得救，他就像听不见的毒蛇，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他不理会我们的劝告而离开了他的道路。我看着他这样的来来去去，一直让岁月在他头上流逝。他仍然坐在座位上，牧师也仍然在讲道，不过对他来说，讲道是枉然的。不过神仍然为他流下怜悯的眼泪，公义的雷声仍然不断地向他发出警告，但他却始终如一，毫无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他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麻木。现在你不会听到他说自己听到神的话语会发抖，因为他不会了。他就像一匹上过战场的马，不再惧怕战鼓的声音或者硝烟的呼啸，也不在乎炮火的轰鸣。他来到教会，听见一个忠信的警告，但他却说，那又怎样，这是说给那些恶人听的。他又听见一个温柔而深情的邀请，他却说，你先走吧，等我叫有空的时候再叫你来。于是他就这样来来去去出入神的殿，好像铰链上的门，今天进入圣所，明天又转身离去。然而他也有可能会走得更远，因为一篇保罗的讲道，他差点就被说服成为基督徒了，甚至感动得双脚发抖。他以为自己真的悔改了，他加入了基督教会，也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但是可惜啊，他的心从未改变过。母猪虽然被洗干净了，但他仍然是一只母猪。狗虽然被赶离了自己的呕吐之物，但是他的狗性依然没变。伊索比亚人虽然穿上了白袍，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肤色。 豹子全身覆盖着一张皮，但是它身上的斑点无法被洗掉，它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他带着罪的本质走进洗礼池，出来时还是个罪人。他怀着虚假的心坐上圣餐桌，吃着饼喝着杯，却毫无改变，一次又一次地参加圣礼。圣礼在他面前被擘开，他也照样领受了，不过他只是照例来又照例走。因为他领受圣体并非出于对耶稣的热爱，他对关乎生命的敬虔一无所知，而且如同一个恶人，他经常出入圣洁之地。但是一个人竟然能够做到这样，可以如此对待福音，这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有时候听到传道人如此恳切地向人们传讲救恩，我就会说，他们肯定会明白这福音。当我听到他恳切地呼吁祈求，好像在为自己的性命恳求一样，我也会说，他们肯定会感受到这个福音。我转过身，看见真的有人拿着手帕擦拭眼泪，我心里想，这必将带来好的结果。你们也曾经带朋友来听到，并且在整篇讲道当中都在默默地祷告，求神的箭可以射中目标，并且穿透靶心。你心里想，这是多么适合他的讯息啊。你仍然持续祷告，并且很欣慰看到他有一些情绪的反应。你说，哦，这次他一定会被感动。但奇怪的是，尽管被神圣的爱所吸引，但是人的心却不会软化。尽管西乃山本身就有可怕的雷霆，但是他们却不会颤抖。是的，即使基督亲自化为肉身再来传道，他们也不会重视他。也许今天那些人还会像从前他们的祖先那样的对待他，那时他们把他拉到了城外，还想把他推下山崖。我看过恶人来来去去地出入圣所，直到他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烧。我看过恶人来来去去地出入圣所，直到他变得比地狱的磨石还要坚硬，直到他失去了知觉，被任凭放纵，贪婪地行各样污秽的事。但现在，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旅程，我们不再前往神的殿，而是要走另外一条路。我曾见过恶人走向圣地，也就是审判台。我们曾在犯罪记录当中清楚地看到，有些人今天还坐在审判席上当法官，但没过多久，他们自己就站在了被告席上受审判。我曾好奇，一个担任法官的人，当他想到自己曾经是一个违法者时，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特殊感受呢？一个恶人，一个贪婪好色酗酒的人，你们知道，这样的人也常见于一些基层的审判官之中。我们知道这些人要坐在审判席上定罪那些酗酒者，但如果让人们知道他们前一晚醉成什么样才入睡的，就会对他们说，你这论断别人的，自己却也做同样的事。我们听过这样的事，有些人因为一个可怜人射杀了一只兔子，偷了几颗野鸡蛋，或者一些类似这样的严重罪名，就判他们入狱。而他们自己却暗中在抢劫银行的金库，大量挪用资金，并且欺骗了所有人。他们的内心一定很矛盾吧？一个人在执行法律惩罚别人时，明知道那惩罚原本也应该落在自己身上，在他的内心 必定会涌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情绪。然而，我却见过这样的恶人出入圣所，直到他渐渐认为自己的罪根本不算罪。他严厉责备贫穷人所犯的罪行，认为那些他所谓的下层阶级必须要受到管束，却从未想过那些定罪他人而自己也犯了同样之罪的人才是真正最卑劣的人。这些人说要设立规范和界限，却对他们自己完全无效，说要约束他人施行公义的审判。要是公义的审判被严格的执行，那么他自己就会成为阶下囚，而不会获得政府的委任了。唉，当我们看到那些出入圣所的人扭曲社会的正义，颠倒国家的法律时，这真的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景象啊。但是第三种情况则是更糟的。我看见恶人出入圣所，而这里的圣所指的是讲台。如果在高天之下有一个特别神圣的地方，那就是传讲福音的讲台了。这是基督教的温泉关，是神的教会与邪恶世界重要决战的最前线，这是留给我们最后神圣的痕迹。如今我们不再有旧约的祭坛，基督成为我们的祭坛，但是我们还有讲台。当一个人站上了讲台，他应当脱去鞋子，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洁之地。这个讲台因为救主的同在而成为圣洁，是因着使徒们清楚有力的讲道而被建立，是因历代如星辰般闪耀、忠心热切的传道人而被维持和高举。这样的讲台一直传承到现在，站在上面的人承载着一切伟大与神圣的尊荣威望。然而，我却看到了，有恶人出入这讲台。唉，如果真有心里刚硬的罪人，那就是犯了罪却仍占据讲台的人。我们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人，一直活在最卑劣的罪行之中，最终被揭露出来。但人心竟然是如此的败坏，当他再度站上讲台向众人讲道时，人们却还是聚集在这个畜类的周围，只是为了要听一听他会对大家说些什么。我们也知道有些例子，某些人即使在额头上已经明显的被定了罪，却依然毫不知羞耻的继续宣扬福音，但他们自己的生命却违背他们所讲的真理。这样的人或许就是最难对付的罪人了。但如果衣服一旦被玷污，那就应该要放弃一切站上讲台的念头。凡在祭坛前侍奉的人必须是洁净的，每一位圣徒都应当圣洁，但想要侍奉神的人就更应当是最圣洁的。然而我们必须悲痛地说，神的教会三不五时会出现黑色而不是白色的太阳，以及像血块一样而不是充满纯洁而美好的月亮。当神赐给教会圣洁的牧师时，教会是有福的。不过当教会被恶人掌管时，教会就有祸了。然而直到今日，我所认识的牧师们，他们对鱼竿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对圣经章节的了解，他们追逐猎狐犬比追寻失丧的灵魂更有热心，他们精通钓具机械，懂得怎么撒网捕鱼，却不太了解怎么样撒福音的网去拯救灵魂，或是应该如何恳切地劝诫人们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 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样的人，他们在农夫的晚宴上喧闹不已，最会敬酒碰杯的也就是他们。而在那一群放纵、欢乐、狂野和放荡的人当中，他们也是最有声势的角色。真要为那些仍然容许这种事的教会感到可怜啊。当所有这样的人都从讲台上被除尽，那将是多么可喜的日子。到那时，讲台将要皎洁如日头，美丽如月亮，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我见过恶人出入圣所。第二点，现在我们要来参加他的葬礼。我要请你参加葬礼，你不用特别戴帽子或者穿丧服。对于我们所要埋葬的可怜人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不需要有任何外在的哀悼表现，因为就连在他作恶的城市当中，人们也很快就会把他忘记。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为他哀伤。让我们先去看看这场葬礼的仪式，我们会假设一两个状况来说明。有一个人曾经出入神的圣所，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曾经担任郡里的执法官，现在为了他那副可怜的骨头引起了城里多大的骚动。灵车上覆盖着黑色羽毛，后面跟着长长的一排马车，乡下人张大了眼睛看着这一长列的送葬车队，只为送一个可怜虫到他的安息之地。多么铺张，多么华丽啊！悼念场所挂满了黑布，看起来似乎有许多人都在为这个人哀悼，但请你稍微想一想，他们是在为谁哀悼呢？一个伪君子。而这一切盛况都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个罪恶的人，一个假装虔诚的人，一个审判他人但自己却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人。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是司布真牧师《恶人的生平、葬礼与墓志铭》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